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最后加上来的这首诗歌，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觉得对我自己又是再一次的提醒。 A.B. Simpson 他在他自己事业，可以说神用着他在各地建立教会传福音，在他最高峰的时候，在世人很多人来称赞他，觉得他实在是为主做了大事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写出了这样的一首诗歌。他自己，他所要的不是人的掌声，不是神给他的恩典，不是他心里面想要做什么。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想到我自己常常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我需要看到一些神的仆人，他们的感动，他们写出来的时候就提醒我说，真的，我怎么没有看到，我今天还是在那里手抓的都是我要的，我想讲什么，我想做什么。可是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他在我里面摆了一个渴望，就是我要主自己。我想只要你我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神在我们身上永远有路可以走。多少时候我们抓自己，不知不觉我们在那里跟人争跟人抢，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我的意见，要你的意见，可是到最后，如果我们都能服下来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要把我看为所有有理的、有道理的，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想法，如果你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你让我服在你面前，我要问你要什么，愿意你自己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一切在基督里。求神怜悯我们，包括今天早晨的信息。今天早晨的信息是非常难讲的一篇信息，因为你们在看这个题目再失神的荣耀，就知道这个题目不好讲。我一直犹豫我要不要来碰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题目你单单看这个题目，你会知道它很理论性，在很多的讲章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生活性的信息，怎么谈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做见证，怎么谈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讲到我们教会的治理，很实际，很多人讲。可是当要讲到神的某一种属性，尤其讲到荣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有很多世界的观念，我们先入为主的，因为荣耀这个字我们在用的时候，到底跟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是很难的一点。因为我们人想的荣耀是什么？我们想的荣耀是得掌声，我们觉得这人很有什么，他很有成就，或者甚至有人形容的很生动，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你要看什么是荣耀吗？人的荣耀，那顶多讲是人的荣耀。他说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他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在站在那里被人称颂，一个人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在做那个总统宣言的时候，甚至一对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你看那个新郎新娘站在那里，尤其新郎看着新娘要走进来，他脸上容光焕发，他说那就是荣耀。弟兄姊妹，这只能顶多讲这是人短暂，你心里面你里面充满了热情，你充满了高兴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呢？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在罗马书整卷书里面，我们已经快要结束第八章了。当我们上次讲到那一段经文，也是今天我们领会弟兄给我们读的，就是让我们说神他所预先知道的人，他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也是神一再提醒我，让我反复 这个经文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可是当在我在告诉神说我真的不懂你这里面还有多少意思的时候，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如果我们的理解，他就预先或者他就让他定了他将来一生跟随主，一生顺利，他能够为主做见证，都很合理。可是这里主借着使徒保罗说，他预先定、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他要磨我们，要把我们磨成、铸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为什么刚刚我们的弟兄他感受到那篇诗篇23篇，他说我你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很喜欢诗篇23篇，可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能体会到那个是在我生命中神的作为，他带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他引导我走义路。可是我们如果再把靠着圣灵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一切都是要定下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不是这样呢？他让我们经过这些难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他在我身上，他让我能够在敌人面前夸胜，这一切都是要提醒我他要把我磨成他儿子的样式。那么他至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像他的儿子，要称我们为义，这个过程成圣的过程，最后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就是我们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既然神他的心意中是要我们得荣耀，那么什么是荣耀呢？什么是荣耀呢？荣耀这一个词在圣经中出现很多次，你几乎可以感受到每一卷书信，尤其新约的书信，每一卷书信完保罗的祷告就是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的神。可是在罗马书第整个罗马书里面出现了20多次荣耀，荣耀，他这个荣耀首先出现的是在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他说我这些人啊，罪人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怎么样荣耀他。我们人最开始犯罪的最基础，我们成为罪人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把他该归得的感谢归给他，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缺了。那后来呢，我们如果读罗马书读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发现保罗到最后有个祷告，他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荣耀是神要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失去了，那么保罗使徒的祷告是但愿再重新得回来。这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在前面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接着以前的信息，就是神要我们得荣耀。那么我下一次我如果有机会神允许我们继续再来谈的时候，再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要跳过第9章第10章第11章，我要直接进到12章。为什么呢？你会说金弟兄，你既然把前面8章你讲了大半年了，从1月一直讲到现在，每次讲10节讲5节，为什么到现在你要跳过这整整的3章圣经呢？第一个，因为这3章圣经不容易讲，我不会讲，我不能够讲照我以往的今年的一个这种模式用10节15节来讲，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历史背景，有太多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预言，有对神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甚至到将来他要怎么样再把这个救赎的恩典从以色列人的身上转到现在就转到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身上，有一天又要怎么样回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是可以讲，可是我觉得那个很难讲，所以求神怜悯我的软弱。所以那个部分我请了好牧师来讲过以后，或许以后 有一些神的其他的仆人在这一方面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体会他们有更深的经历的，我要请他们来补上。那么我要直接，因为我觉得第一章到第八章已经把称义、成圣、得荣耀，尤其今天我在补上这个得荣耀的这一段信息以后，我可以跳过后面的三章。那么如果神真的一直催逼我，或许我们讲完十六章以后我们再回来讲这三章也可以。不过在我现在的感动里面，我想第八章可能还有一次，也不一定是我自己讲，若是神的许可，我们就准备跳到第十二章。可是第十一章里面的最后几节里面，保罗在讲到神在历史上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拣选，到他们的离弃神，到最后救恩临到外邦人，以后来还不放弃外邦人，又要把外邦人带回他的国里面，然后借着外邦人又让以色列人觉得很惭愧，他们最后全家归主。这是八章到十一章里面，当保罗讲了这些的时候，保罗最后的一个祷告，一个赞美的祷告，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看从第八章的末了到十一章的末了，为了要接上第十二章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很具体的要讲到他的生活。前面八章一直到十一章我们都看到是讲到一个神的一个真理，什么叫称义，什么叫成圣，什么叫得荣耀，然后神在历史上主权的作为。可是到了十二章马上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等等不要效法仿效这个世界等等，就开始讲到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们在真理的部分要转到生活行动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事情，我自己也要考验我自己，我自己也要挑战我自己，就是要把神的荣耀，神的话语，神既然这么重视这个，我们讲的人很有限，可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一起仍然来寻求神的话语。这样的题目好像一个干粮吃 baby， 从吃奶要进入吃干粮的一个地步，虽然你有时候觉得蛮难咽下去，但是这是我们成长必须经过，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吃奶，我们常常就喜欢听比较生活的，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进到能够吃干粮的地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一个亏缺你荣耀的人要在这里来讲你的荣耀，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挑战。主啊，可能讲出来的话语给人的感觉就只不过是一堆圣经的历史，一堆的经文。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读这些话语我们就读得很枯燥，读得很理论，但是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篇幅在旧约里面反复一再的要讲这些话呢？主啊，给我们胃口，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给我们一个愿意把你的话语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的心，你来怜悯讲的听的，让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你的心意，能够越过人的软弱，再讲的不完全，也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体会到你在我们这些被召的人、称义的人、成圣的人身上所要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来看神的属性里面，属性就是英文讲 attribute， 这个很难翻译，就是神到底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他有一些完全没有人可以仿效的，全知、全能、自由拥有、无所不在等等，这叫做神的没有办法仿效的属性。 那这些属性是专属于神的，我们不可能效法他的，我不可能效法他的全知，效法他的全能。可是神另外给我们看到，他有一大部分要我们能够效法的一些属性，比如圣洁、公义、慈爱、良善、信实等等，这是神要我们提醒我们能够效法的。那么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简单的定义就是说，神所有他的属性、他的 nature、 他的本性里面的彰显出来，这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他不只是只有这里面中间一个两个三个，他是所有的整体出来，让我们看到，哦，这就是神，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愿荣耀归给他，这什么意思？愿荣耀归给他就是说，本来人都已经把他的荣耀，让人对神的荣耀都误解了、错解了，所以愿意所有的这些属性通通归回神。我们人不要窃取，不要抢夺、偷窃神的荣耀，所以这叫做把神的荣耀归给他。他本来就应该有这些东西，所以他神的荣耀就是他所有属性的总和彰显出来，这叫神的荣耀。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人，像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教会里面也希望去年我们来把每个主日把一个真理要理问答，我们跟弟兄姊妹来学习。他就是把圣经很多的重要的教义，他用人的一个问答的方式来问出来。那么这些神学家们，他们读神的话语的人，他们这些问答里面有几十条，可是他第一条说，整理出来的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让我们这些学习神的话语的人，我们要信神，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当跟慕道朋友，我们在受福音训练，礼拜六、礼拜五晚上，当李玉慧姊妹告诉我们说，你切入跟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很自然的，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你今天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除非我们不明白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那个门徒说：“夫子，你在哪里住？你是谁啊？”那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跟随我，你们要什么？你到底是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思想，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讲：“你一定要好好读书，那么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对不对？”这是很平常、很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你将来要能够负起你的责任来，你能够养家。最好你能够光宗耀祖，这都是对，可是这不是我们人生终极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教导孩子，你要做，你要尽你的责任，你要学习好的学习，你将来不要成为社会上的拖累，我们必须教导他们这个。你如果还没有走上这一步，你不要讲说他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不要谈。所以，可是第一步，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就停在这里。你今天只要能够光宗耀祖，那我们就满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追求的那些东西，你叫你的儿女如果把他人生的目的就定在那些上面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发现我们一再的失望，一再的失望，对不对？不然不讲你们好，我自己来讲，我的学习，我花了多少年读书啊？我30岁的时候还在研究所读书啊，读到今天，人家说哦，我儿子他们看我的毕业证书都不见了，他们的意思听我在讲，他们问说 ，Daddy， 你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啊？第二个，你读什么太空物理？什么叫太空物理？你读那么多书干嘛？你又读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你又读了一个电脑，你这些东西对你今天有用吗？弟兄姊妹，有用，当然有用， 因为这些读书的东西，我后来发现说，原来我受的，我人生中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包括我读书里面考试考了不及格，或者考试考了很好，这些都是对我的品格塑造有用。我不能说它没有用，可是对我今天的生活有没有用呢？也有用，因为他知道，让我知道怎么样子忍耐，怎么样子。就像当初考试考到都考不完了，读书跟人家怎么样子等等等等，对我的人格对我的都有塑造工程。可是那个学位对我来讲到底是不是我人生首要追求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儿养儿女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吗？我相信我们都发现那都是短暂的一个过程。那么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答案是从整本圣经的思想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红的字，来，荣耀神，以神为乐。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来校准这个。我们说做所有的事情，你就记得，我读书，我读学位，我将来在社会上可以发明，成为一个专家有成就的人，我是为了要荣耀神。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受了很多的痛苦，我受了很多的疾病，很多的苦难，可是我要以神为乐。如果当我们调整到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结局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过程，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就有一个目标。那么什么是神的？我要从历史里面来看神在整个历史里面。现在下面的这可能15分钟、20分钟是比较沉闷的一点的，可是我要把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有神怎么样子说他的荣耀，怎么样子开始到最后这个过程里面，整个圣经的思想，让弟兄姊妹来看一下。所以我们那些经文我可能不读，我就让大家看这个过程。第一个，神自由永远，在他没有创造任何，没有让我们这个宇宙，我们都还不存在的时候，地球不存在的时候，神本身就是荣耀，神本身他就是荣耀。对不起 OK， 神本身就是荣耀，因为他所有的创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有的东西他不需要，他本身就是。虽然这些日月星辰好像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他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第一个，他本身就是荣耀。可是呢，他创造人的时候要借着人来彰显他的荣耀，他首先把他的荣耀要期望借着人能够来彰显出来。可是人堕落了，可是人堕落了。我们知道人堕落的时候，从亚当堕落，亚当的堕落，我们看见那个撒旦引诱他的时候，就说你可以吃这些东西，神岂是真说吗？当你吃了这些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就是你就会有像神那样的荣耀。什么呢？就能够知道善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读那一段经文，我们说人要当然要知道善恶，这有什么不对呢？我要知道善恶，不过不是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吃了这些东西，神没有叫你不要吃，这是善恶树的果子，你先把它吃了以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你自己就可以站在像神一样来定义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这是那个整个撒旦在告诉亚当的夏娃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你不需要再依靠神了，你可以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亏缺，这就是夺取了神的所荣耀。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创世纪14章后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11章里面看到说造巴别塔，人一再的堕落，到那时候来呀，让我们来造一个塔顶可以通天， 要传扬我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人就这样子一步步的堕落，不认识神，明明知道这个万物世界上的宇宙有人造的，有神造的，可是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它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人开始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再往下面看的时候，他就是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当人堕落到一个地步，神就说我要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我要在这个地上，我要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我要有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是我拣选的，他们的整个民族的身上堕落的过程，他们本来被蒙召，后来又堕落，可是我又让他们恢复，让他们受苦难，这个过程就是要显出一幅图画，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就是在我金海身上的过程，就是以色列人民族走过的路，就会在我的身上显现出来。所以他最早他的心意要拣选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结果他们离弃神，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与外族通婚，他们拜偶像到一个程度，神说够了，我现在要给他们一点功课，让他们分散到列国。可是他们分散到列国那只是一个过程，我让他们受了苦了以后，我要仍然把他们归回来，归回来以后他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在他们的身上，我要让世人都看到那是我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神就借着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尤其借着以西结书，我们去年礼拜五晚上讲这个旧约的书信，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以西结他在异象里面神启示他，他看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有了圣殿，他在异象里面看到有一群祭司，有祭坛，有献祭长老，他们在仍然好像在那里拜，在那里献祭，可是属灵的光景已经完全失落了，徒有那个形式。所以神的心伤痛，神最后说我要离开你们，我的荣耀，所以他一直依依不舍的，他离开了，从圣殿的台阶到圣殿的外面，到圣殿的院子外面，到东门，一再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神的审判最后临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在整个的历史里面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毁灭，可是神却在那个时候说，我仍然有一个应许，有一天你们会回来，要赐除去你们的实心，要赐下这个肉心。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荣耀要回来的时候，要恢复圣殿的建造，要重新建造祭司君王的一个职分。前两个礼拜我到旧约成人主日学班的时候，当他们在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那里就看到当他们重建圣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把那个圣殿的根基上面再建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当时的祭司，当所有的这些文士们，他们在那里痛哭，在那里悔改，他们回到了神的愿意，要除去生活上不讨神喜悦的。可是这是一个过程，后来他们又堕落了，又堕落了。那么所以在这里为止，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一再的拣选人，他所用使用的仆人，要来带领他的百姓要恢复神的荣耀。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人起来过去，起来过去，都失败了。那么怎么办呢？神的这个旨意一定要完全。原来他借着这个过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伟人，就是摩西，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但以理，就是大卫，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身上恢复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人对人类绝望的时候，对我们人的人中的英雄伟人绝望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来到人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要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所以这里就进到了福音，当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以后，这个圣灵要用我们的心来作为他的居所。所以原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刚刚讲的所有历史的过程，神说我要重建圣殿，这个圣殿不是一个物质的殿，神的荣耀不是只在这个物质的耶路撒冷上面来彰显，他的荣耀要回到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这个人身上要能够彰显出神的性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的那些可以仿效的那些圣洁良善的那些性情，要在我们身上荣耀神。原来神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的罪。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要拣选我们，而这个拣选了以后要来做一件救赎的工作，就借着耶稣圣子来使我们得救，然后最后要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整个历史上的一个计划，以至于到在永恒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刚刚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就是指的这个光景。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要看到所有的天上地下天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恢复过来，而且要在那里一起颂赞称颂尊贵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听 聆听道理，或者我们来学习神的话的时候，这是一个总结。我们要知道神整体，虽然你觉得刚刚讲的这些太多了我记不住，可是我没有要你记，我就是说把这个图画让出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的时候，你看这就是整个的过程，从创造世界以前，神本身就是荣耀，可是他造了人，本来要彰显他的荣耀，人堕落失去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在历史中借选以色列人显明神荣耀的救赎，后来以色列人又失败了，所以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最后神启示了原来是要借着他的儿子，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救赎。来了以后我们归向神，我们被神称义，被神磨练成圣，然后我们也要一起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在永恒里面我们要一起来颂赞神，恢复他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那么我现在我们要来看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我们的他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得荣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叫做行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做好事嘛，对不对？有穷人我们施舍，我们做光明正大的事，这叫做行善，没有错。这是指到人的道德的标准。我一再讲，我们一定要，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行为一定要超过，一定要超过这世界上对我们所有的要求的这些标准，而我们要提升到更高的神的层面里面。所以当耶稣自己告诉他的门徒里面这一段话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是世上的光，照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讲到了行善，我们要好的善行、爱心、道德。那这里说到我们是世上的光， 要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在你们天上父。这几天我一直在思想这一段话，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只包括道德的行为，因为在我们中间，我们是教会，我们是肢体，我们也常常为着许多生病病痛的肢体祷告。我们也读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一些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在许多的苦难的里面，他们怎么样让彰显神的荣耀呢？原来他们的好行为，这讲他们的见证，他们在那些受苦的光景里面，他们不但没有埋怨，他们在那个受苦的光景里面，他还仍然不断的，他们不是用他们的嘴巴说，可是他确实是活出神的荣耀。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赞美，让我们这些人看到原来神的生命从他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的后面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是这些缺乏吗？他说不是，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如果人能够看到我们在痛苦里面，在难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高声赞美神，那不是麻痹自己，那是从心里面真的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世上的光。今天这个世代太需要这样的见证。所以我有时候在想，神啊，当我看到那些为你受苦的人，也不要说是为你，他们就是在世人里面眼光里面看，为什么会这样莫名其妙的苦难。前一阵子我们有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使者协会，他们办的怎么样来明白这个北美的今天这些留学生来到这边，中国留学生来到北美的他们的需要，他们我们的同工们他们愿意去学习。可是那个使者农庄，他们提到那个使者农庄其实就在宾州，那当初里面住的几十年前住的一个叫做我只叫做苏什么蔡淑娟，我们教会也图书馆也有他的传记，他叫做人家称他是暗室之后。为什么叫暗室之后呢？他大概是差不多快清朝还民国初年的人吧，应该年龄差不多是那个差不多 OK。 因为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八零年来的时候七几年来，我还他还活着，那我就听到好多人他们说他们想去拜访他。这个暗示之后是什么呢？因为他到大概十几岁二十岁，他突然眼睛就不能见光了，不能见光了，只要有光，他只要在光下面，他的头痛欲裂，他这个人就要呕吐，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只好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都是窗帘关着，他只能在暗里头。这个病是什么样的病，为什么临到他，没有人知道。可是他在后面那几十年的见证，他在那个难处里面，他人家去看他，因为他在里面的，他人家来看他就坐在他的脚前，就听他讲话，甚至不讲话，人就得了激励，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怎么彰显神的荣耀。人说我在他身，在那个暗室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包括今天不止你中国人了、连葛培理他们这些世界各地的，甚至有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经过宾州的时候，他们都去他的房间里头。他那个房间里面，他那个讲台不像我们天成教会的讲台，他那个房间里面是黑暗的一个房间里面，他一个人躺在那里，坐在那里，可是你来到他的面前，你看到了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何等羡慕这样的见证能够在我身上，让人看到我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求神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太丰富了，我们能吃能跑能唱能笑，当这一些东西稍微拿走一点的时候，我们怨天尤人。人在身上不要说看不到神的荣耀，人在我们身上连人的荣耀都看不到。那么我下面要讲在家庭在基督徒的见证中怎么样来彰显荣耀。基督徒生活今天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在爱情上在行为上面能够结出一些仁义的果子，这是一个仁义的果实。那么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一点呢，就是我想用下面时间来讲我们在家庭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刚刚讲了有些个人，可是我们如果在我们自己家庭，在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相处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呢？神在借着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这一句话，这一段话，我们把26-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段话如果我们单单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天成教会吧，我们可以应用到天成教会。可是如果我们往前面再多看一节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应用可以用，可是这一句话保罗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他不是，他之所以会引进这一句话，他在25节，这是26节，25节怎么讲呢？是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才讲到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等等。所以换句话说，保罗神给他的启示是常常把家庭也当作一个教会，家庭就是有门徒，你家里面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门徒，那么我们夫妻就是神的仆人，我们就是神的同工，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搭配。在讲到家庭讲到夫妻中间的时候，当然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等等，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可是我今天要用他的后面，我让弟兄姊妹看到这里他讲到教会，讲到我们具体的讲我们天成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天成教会里面来彰显出神的荣耀呢？他那里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什么叫做水？我们知道借着道，道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要借着神的话，那么借着，所以这里来讲的时候，我们如果先明白他大概的意思，我们不是那些神学家，不需要说弄得太那个太去分这个水。在整个本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讲到水的时候，他说到圣灵，圣灵像水，讲到神的话语是水，像是一个水能够那一个活水啊。所以当这里说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我们在教会必须要干净，必须靠神的话语，必须靠圣灵，你必须讲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你不是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哦，这个教会人数多，这个教会教堂大，这个教会里面轰轰烈烈，这都不是神心目里面讲的荣耀的教会。神心目中的荣耀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要干净，要圣洁，要有神的话。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7点8点，神在历史中的荣耀的教会，其实如果在一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段话你讲干什么，讲的人家都听不懂，那些圣经我旧约都读不懂，你干脆就集中讲这后面，讲夫妻，讲家庭，大家都听得马上受益，很实用。 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要有吃干粮的胃口。我们真的要吃，我们要说神啊，你的心意我要明白，我才能应用。神的荣耀是他最初是怎么有荣耀，我们怎么亏缺他的荣耀，他后面要怎么样恢复他的荣耀，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然后我们在后面才能够应用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都是一个过程。所以这里讲到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要彰显神的荣耀，他的心意要教会干净，要圣洁。也就是我们下一次下两次我们会谈到，就说我们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俗的，这世界上的很多的不圣洁的观念行为，我们要离开。所以在这里说成为圣洁，就是与世俗有隔离的，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有分开有分别的，可以献给神做个荣耀的教会。那这里讲的荣耀的教会不但需要道理来洁净，来洁净神的道有什么功用，洁净哪些地方呢？这里讲了三个小东西，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三个，一个叫玷污，玷污就是脏，教会里面我们个人行为里面有什么罪脏的东西，玷污有时候很容易看得到。比如说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有信徒中间打官司的事情，就闹到外邦人中间的事情，争权夺利的事情，这个叫做玷污。我们教会里面要做个荣耀的教会，我们要把这些，甚至保罗说要把这些淫乱的人，你屡劝他不听，你要把他赶出去。不是说一看到人有罪你就把他赶出去啊！我希望这个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啊什么章程里面说要把不守纪律的人赶出教会，圣经也这样讲啊。我们巴不得不要用到那个，这个用到那个就很，这个教会就已经是在世人面前没有好见证。一直我们希望用神的道，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当我们在领会的时候，我们在爱心中劝勉的时候，我们能够除去这些玷污，这些玷污能够除去。什么叫做皱纹呢？皱纹就是老态，老了吧，我已经有皱纹了，我不但有皱纹，我还有黑点，这些我人家说这个什么什么以前的什么色素通通跑出来了，过不久你们就看到金弟兄脸上都是黑的，这些是老态，皱纹老态。在教会里面什么是我们的皱纹老态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倚老卖老，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些。我们人年龄长了，你自以为是，你习惯，你一直认为这样做法就不要改变了。当人跟你提出一个可能，你是连考虑都不考虑，你就是不可能，这样不要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要作为荣耀的教会，我们不但要把罪恶除去，我们看得到罪恶除去，我们用神的话语除去，我们也求圣灵光照我们不要老是停在那些皱纹，我们要有活力。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面的时候，你要更新你的思想。靠什么更新呢？不是你看电视剧更新啊，你的靠你的更新就是要神的话，你常常来到神的话里面，你来更新。我们彼此劝勉，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他说这是病啊，这是病，倚老卖老是个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最难的是这个瑕疵。你知道一个东西什么叫瑕疵呢？瑕疵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可是它不完美，对不对？你去买个花瓶，你有时候觉得奇怪，这个瓶子为什么人家要把它摆在，原来它有一条缝。对粗心的人，他看不到，他就算了，就混过去了。可是如果诚实的人，你知道说你有瑕疵，他细心的看是有瑕疵。亲爱的弟兄们，教会里有什么瑕疵呢？瑕疵就是你看不到的，在你我身上。我们不要，我们刚刚讲教会好了，我们现在讲到我们个人，你我身上，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身上有什么瑕疵？人家如果不把我们端在一起，不这样的看来看去，看不出来的。可是你自己知道， 什么是你的瑕疵呢？在我自己醒察的时候，因为我要讲这个东西嘛，我自己也要知道嘛，我的瑕疵是什么。前几天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那个跟随耶稣的那个每日读经的那个材料啊，我打算明年再用一年，这真的是很好的东西，人家花了功夫整理的网上的，你如果有空，你每天不是只是看他经文的讲解，他还有一些链接，就是有些短的信息或者短的诗歌，短的，你如果有空去看的话，实在是好东西。我听到了一个传道人的见证，他讲到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三十几岁，他那个时候要牧养教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们教会，他去了以后，他说怎么几个月下来，本来教会那时候好像有100多个人，可是他去牧养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很紧张，就要看教会人数有没有少，结果很不幸的，差不多他每个礼拜就在那里点名，就发现今天少5个，下个礼拜又少8个，再来又少，所以已经哒哒哒哒哒，从100个已经降到几十个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激动。可是那个时候教会有请了另外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呢，他就发现那个传道人比他会讲道，比他好，所以呢，他心里面在这种过程里面，他心里面就发现他很嫉妒，他里面对那个传道人他有不安全感。那么有一天他说他在灵修的时候，他开始要读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天早上打开圣经，怎么搞的，突然好像有白内障。他说他看那些都一片花，他说不对啊，我才三十几岁啊，把眼睛揉一揉再打开还是花的。他这么弄了几次，他心里面有声音了，说你要认罪，你要认罪。认什么罪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瑕疵。结果圣灵告诉他说，你要去跟那个传道人认罪，认你嫉妒的罪。哇，他突然觉得说真的，我是嫉妒他，所以我服侍一点都没有喜乐。我在这里看人数一个一个少，所以我心里面整个服侍里面完全没有喜乐。结果他鼓起了勇气，因为实在是眼睛就是看那天要准备讲章看不进去，整个打开就是花的。他只好乖乖的到那个传道人那个地方，他跟他说我要跟你讲话。传道人说进来进来，很欢迎他讲话。结果他抓着传道人的手，他说请你赦免我，因为我嫉妒你。哎呦，他讲说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要跟另外一个人讲这种话，尤其他说你知道那个多困难吗？可是他说我不讲不行。当他去跟他一讲的时候，他想说他不知道那个，他也没有想说那个人，他打算说讲完我就赶快溜吧，一讲完就结束了我就走吧。结果没想到那个弟兄抓着他说等一等，我也要向你认罪，我也嫉妒你。他说啊，太好了，原来我们两个原来不是只是我嫉妒，你也嫉妒。他说可是他那讲的时候，他说从那一天以后，他说两个年轻人，他说两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竟然抱在一起痛哭认罪，彼此在神面前。他说很稀奇的，从那一天起他也不去数人数了，他也不去，他单单欣赏的眼光，这个传道人能够供应我什么信息，他能够供应教会什么信息。他发现教会慢慢开始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有什么玷污呢？我有什么玷污呢？我里面也有嫉妒，我里面也有论断，我里面也有批评，这些东西你不要拿扩风器，你不要在这里大声的承认。当你灵里面有这些瑕疵的时候，就算是你去跟弟兄姊妹说你好吗，你说人家能不能感觉得到？你告诉我， 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或者那个人很迟钝，他感觉不到。可是万一你不是一个好演员，而那个人灵里面又很清楚的话，他知道你里面有杂质。求神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吗？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彰显荣耀吗？我们要照神的恩赐彼此。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使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愿今天我们讲神的荣耀，我们不但明白神在历史中他永远的旨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在你我个人的家庭教会生活里面，都能够从我们身上除去那些杂质，让我们要神所要的他自己。我不只是要恩赐，不只是要才干，不只是要平安，我要的是神自己。因为神自己来充满我的时候，我就有神的荣耀。最后我们看见整个历史上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承担使命的关键。摩西他带那些百姓，他有很大的挫折感，可是当他说神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神在他面前经过给他看到他的背影的时候，他重新得力。以赛亚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他整个国势都要衰亡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看到神的荣耀。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彼得他那样几次不认识主，他一直跌倒在自己的控告失败里面，人也控告他，你这是个卖主的人，卖主卖友的人，你怎么能够在侍奉主呢？他说我在圣山中，我再回想过来，我在圣山中我看见那个圣子所显的荣耀。因此我今天我们有神更确切可以依靠信靠的圣言，神的话，还有神的荣耀，让他重新得力。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才能从低层的心境里重新拾起来有意向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很软弱了呢？现在你是不是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你觉得很辛苦的吗？你很挫折感吗？你看到一些东西你的意见不被采纳，你觉得很挫折。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教养你的孩子，你觉得他们都不听话，他们都没有考上我所要他们去的学校。你看到你的丈夫，你看到你的妻子，你总是看到他们没有办法满足你心灵的需求，你渴望从这些光景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目看到神的荣耀。神是做事的神，他是一直改变我们的神。我们看人我们会失败，看自己我们会丧气，可是当我们看到神永远的心意，他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而且他预定我们要得荣耀，我们就不胆怯。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求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心意印在弟兄姊妹心里面，不是人的话语能讲清楚的，而是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而且我们看到你是把我摆在你永远的旨意里面的哪一个部分，我就可以快跑跟随你。谢谢你给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里面能够一起来学习，借着你的道把我们洗净，让我们可以同心奔跑天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